那我们今天就进行诗人课第393节。那这一节的话，因为之前已经讲过一次了，好，那它的一个主要的重点跟主题，它是在提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是必须要经过一种整合，我是这样觉得啦，各位 是怎么想的，就是说真当他投胎当真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在他的父母亲的家里，然后去产生某一种很特殊的个性，那这个个性他在压抑他的某些他的一种创造力，可是他在这两个当中，他是有一种东西叫自发性，因为自发性的这个力量 在不断的推着他往前走。那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呢，假设这样讲好了，假设说你的自我的操控没有那么强的时候，那事实上他是从这个当中，他从夹缝当中，他 会走出一条他应该走的那一条路。所以在上一节课的时候，他是有提到说，其实呢，如果这个现在状态，因为他的自我的部分呢，跟罗结婚之后，他是完全把他的能力跟所有的潜能啊，都依附在罗的身上，对吗？就发现一种情况，就是罗生病了，然后罗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他没有办法依赖他。那没有办法依赖他的话，他的那个自我想控制的那个自我就起来了。那自我一起来的话，他的个性当中，这一世当中，或许他没有那么强悍的个性，可是他潜在的个性，比如说他当过奥图曼帝国的皇帝，对不对？所以他的某些潜在那个跋扈的那个个性就起来了。那这两个东西呢，起来之后呢，当然他看起来是可以把他的潜力充分的发挥出来，对不对？是没有错，可是他还是必须要处理那个冲突的部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提到说他强烈尽责了自己，升起来之后就想要接管那个控制权，他是一个主导者，好，然后并且不给自发的自我任何支持的缰绳。他一起来以后，那种跋扈的或者是以自我为导向或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做才对那个部分，其实那个东西跟自发有没有关系，这是我们来识别这个地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说，他一直都很依赖比如说依赖他先生啊，或依赖他爸爸，或依赖家庭啊，那到一个程度呢，他出现一个完全相反的个性，对不对？好啊，我现在什么都不靠你们了，我自己来。是你的前世或者你的个性当中是有一个部分，是你不知道的那个部分是有这个潜力的，然后那个会起来。可是起啊，那个是不是花的？那个是从另外一边跑到。因为自发的话它是在中间的，那因为你现在是没有走中间线，所以你才会偏向于完全去依赖别人嘛。那你为了要脱离那个完全依赖别人的情况的话，你其实板过来的时候并不是板在中间，你是板到另外一边去。那板到另外一边去的话呢，它其实你的个性上当中是有那个东西的，好，我的意思是那是前世，可是不是你这一世应该做的。所以这就是我在昨天的这个我们的群组上花了一个很好几个那个YouTube 的东西给大家看哦。那个东西哦，就是后来你们大概没有去看了哦，那个叫睡醒的迭代，睡醒迭代的概念，睡醒迭代概念哦。
所以对不起，老师的所有的讯息都会发在群组。
没有，我只是因为我在想说我可能会提到这个部分，所以我才去提这个部分。 就给大家做参考。
也不会是透过 email 传这些讯息。
哦，对你没有哈，对我再传给你好了。
还是我加群组好了，半老
半。也可以的。
每次都麻烦老师，也不是办法。
因为赛斯在第九册当中他有提到一个概念，他是说呢，其实实相本身都是可以用数学计算的，所有的实相一切的东西是可以完全是用数学计算出来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过一个生活，其实它是数学计算出来的。那我提到的那个迭代的概念呢，它是曼德伯的迭代理论，或者是它的睡醒理论。那个睡醒理论很有趣，就是说任何一个小东西，你只要一个小东西，它可以一直迭代下去之后，它可以变成一个完形，就是从一粒沙可以弄世界。那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人类跟其他动物的 DNA 它迭代的部分应该超过 70% 以上，所以它不断迭代出来，对不对？不断 自我相似性的迭代。那不过我可以放几个YouTube 你们去看看，是非常有趣的。那有这个人啊，就是曼德伯跟另外一个人呢，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部分哈。然后有我觉得这个三个概念，你去把它思考一下，会蛮有趣的啊。第一个就是迭代的概念，也就是睡醒概念。睡醒概念在国内叫做昏醒概念，昏开来的昏。那一般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们以前在做。假如说我是迪士尼的绘画员，卡通绘画员，那我如果做一个卡通影片的话，我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我不断去描绘一个图形，然后这个图形的不断的变化呢，我一点点变化，一 点变化，对不对？我才能变成卡通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因为有那种软体小朋友都可以做了，那小朋友可以做这个迭代的概念，就是说，你只要这个点跟那个点，它就立刻出现了一个完整的东西，它的形式会变完整的。你常常看到在网络上有看到人家一些小小的图形哈，比如说他这样张开手哈，然后又放下来，然后又张开手又放下来，其实它是个迭代的概念的，他把这个部分接这个部分，它是那个莫比斯环再加上迭代的概念。那所以莫比斯环迭代的概念跟我说的那个大卫伯姆的那个墨水实验那个部分值得你去思考。因为东西我谈到了莫比斯理论的话，莫比斯环的意思是说其实本来是两面，对不对？像一张纸是两面，对不对？可是在叠过来的时候呢，你只要稍微有点弯曲，就转一下贴起来以后只有一面，只变成一面。为什么只剩一面？你从这边走怎么走都会在里面，所有的面你都可以走得到，因为它会很奇怪，它会走到所有的面。那个图我给你们的 YouTube 上面有嘛？那莫比斯环还有第二个那个很妙的地方，就是你说从中间剪的话，从中间剪它会变成一整个大圈。那如果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剪，你讲三分之一剪，你剪到后来你虽然从三分之一剪，可是剪到后来会变成什么？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一个是一倍的，一个是两倍的，而且是牵在一起的，对吗？那如果说是从中间然后相反方向又剪回来，会变成两个同等的。那其实这个就是我后来有传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用小方块的去折叠，对不对？你看它怎么翻都可以，而且怎么翻每一个面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个莫比斯环跟迭代的理论跟这个大卫伯姆的墨水理论，墨水里面我相信你们也看了嘛，他是把三个颜色的墨水滴在水里面，然后就轻轻的转几圈，那墨水当然就变成融在一起了嘛，不见了嘛，三个颜色都不见，对不对？然后同样的再轻轻再转回来，那又变成三颗墨水又还原了。好，那他们做这个是在做什么？他们在做的是说，其实它是叫做浅次序跟隐次序之间的一个连结，它在证明我们的隐世界是从我们的显世界是从隐世界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它相反来讲的话，它就会变原来的样子，转过去的话它就变成完全，我就这样讲好了，我们 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人，对不对？可是转回去以后啊，又变成一啊，又变成一个，或者又变成原来的那个部分，所以它是这样转出去的。那转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迭代的关系，迭代的关系就回到我们说的莫比斯环。好，就如果说我在跟踪你了，但是在莫比斯环上的话，是变成左到后来被你跟踪我，因为那个是那是永远是形啊，而且只有个面，它不是两个面的。好，所以你看一下昨天的那个YouTube， 然后你去感觉一下哦。我白天是在物质实相，对不对？然后晚上就立刻回到其他次元的层面，对不对？然后醒过来又到物质实相，对不对？然后一睡觉又回到这个灵性的世界，对不对？那你看我们所有东西是不是都是用循环的？它其实都是循环的。他们在提到说，像慧哈、哦、慧的，假如说有人在争论说慧到底你切片它到底它的平面是多大？那他们是说，如果会把它切片的话，至少四个篮球场那么大，足球场那么大，还不一定能够放得下。所以它是密密麻麻。那为什么能够一个肺可以变成四个足球场那么大，还不一定放得下？是因为它是经过迭代的关系，它是不断的用循环跟迭代的关系。那我们的人生，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真本身哈、哦，它如果说之前曾经是。比如说我之前是第一个角色，那我迭代变成第二个，再迭代变第三个，再迭代变第四个，那所有这个一到四本身是不是有自我相关性？你去看有几个东西啦，比如说像我们说的那个曼陀罗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嘛，它其实本来是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你一对比，每次对比，每次有一点点自我相似一移动的话，它就变成非常漂亮的图形。那我好像没有传萃形理论的萃形图片给各位参考。有一个年轻人呢，他曾经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他用快速电脑去做复制，就复制出来的一个图片哦，好像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好像在英国的什么地方哦，他就是有那个图形会出现。对，他那个图形叫曼德伯图形了、啊，那一个小沙粒，你把它复制的结果，它变成一个大世界地图。然后你不断复制的话，它会变成，你看所有东西都很相似性，比如说漩涡，我们的水的漩涡跟那个银河的漩涡跟我们那个。龙卷风的漩涡或者是大台风的漩涡，那个漩涡方式是一样的，它的漩涡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它的那个迭代性、相似性、自我相似性，像我们的细胞、哦、也都是有自我相似性，所以自我相似性它形成一个东西叫做前向摄影理论嘛。前向摄影在以前来讲的话是很高科技嘛，现在的话你说真的一个小的信用卡一拿出来，上面就有你的照片，而且那照片是什么？是立体的，可能是你的照片，可能是立体的，你无法仿制的，因为它是用那个用多面的光的折射来取那个像，而事实上它可以取到非常非常小，在最小跟最大它其实都一样的。在以前中国有一个，你如果说。人家跟你讲说，我来讲一个最无聊的故事给你听、哦、他会怎么讲？从前有一个山上有一座庙，庙里面有老和尚、哦、还有一个小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故事、哦、说什么故事？说从前山上有一座庙，庙里面有一个老和尚，老和尚又有一个小和尚，那老和尚对小和尚说故事，说什么故事？说从前山上，就是那个万花筒的原理，你知道吗？它经过万花筒的一个映照以后，它的状况会变成五花八门，就好像我说的，你把三滴水在水里面这样旋转以后，它会变混在一起，你完全看不出来，好像整个是混沌的、混乱的。但其实你再转回来，它本身就是次序，对吧？ 我不晓得你们看那个大卫伯姆那个实验里面有什么感觉哈？三滴不同颜色的墨水滴在水里面转几圈之后，它不是很快转哦，它就慢慢转，然后就全部都消失掉了，对不对？然后再回转三圈，它又变成三滴。
那回转的话呢，它会那个角度有一点点偏，也不会。
假如你的力道、你的一切都一样的话，它会回到原来的样子。那我是觉得说，你用这个我刚讲的这几个理论，就是全息图的理论，然后呢迭代的理论，还有莫比斯环的理论，好，然后你去看一下，听说了，听说迭代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因为迭代它，你看我们的肝脏、肺腑所有东西，它都是一种相近细胞的复制产生出来的结果，我们的神经也是这样复制出来的，所以它看起来的形状跟那个复制的形式，它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有秩序，而且它会变成一种非常有组织的东西。所以赛斯在提到第九册，我们可能在下两章会提到的，就是说最高深的拓扑学那种最高深的那种数学理论，最后算出来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你看那个爱因斯坦，他最后就是一等于 MC 平方嘛。那曼德普他算出来的，没有那个爱比斯理论算出来的最复杂的几何图形，你完全没有办法计算，那算出来就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叫一等于一平方加 c， 就这么简单。一等于一平方加 c， 意思是说你原来的东西复制成两个，再加上前面那个部分加上，就是它就移位了。移位以后，它会变成非常非常漂亮而且有秩序的图形。那一等于一平方加 c， 去想想看，这是不是轮回理论？它就是轮回理论。你原来的个性，对不对？那我移过来以后，那个个性原来的一，把原来那个 z 呢变成 z 平方，变成两个，然后再加上一个 c， 你想要做的那个部分，它就移位了。可是移位有它的那个自我相似性。我这样会不会太充分想象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在跟我一个朋友在讨论，他们提到说鲁伯有一个心灵上的回旋面，好，那他用的是 WARP， 好，那 WARP 的话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是弯曲的回旋的，另外一个解释是冲突的。那我的朋友是采取冲突的，那我刚开始我也赞成是用冲突的，因为我觉得说心理上发生一个跟现实状况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去想去突破它，所以产生冲突。好，那后来我看到莫比斯理论之后，我就发现它不是冲突的，它事实上是什么？是相接的，它是一点点弯曲的相接，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实相的基本原则，就我这个实相跟内在实相，它是有一个所谓的 warp， 有点弯曲，它的转法，比如这是一张纸，对不对？那我们是这样接，你接这样接，然后你把它连起来之后，走在这边的一定是走在这边，你走不到这里面啊，走在里面一定走在这里面。假如说这里有一只蚂蚁这样跑，它跑一辈子都是在这边跑，对不对？那里面还有一只蚂蚁在跑，还是永远在那边跑。你在物质实相，你在这个灵性世界，你怎么跑都在里面跑。可现在呢，我的接法不是，我只要过来的时候呢，我只要弯过来这样贴，哎，这不够长，然后这样一贴以后，它就变成一个了，它变实相变成一个。可是你会发现，假如说我的这里面涂的是黑的，外面涂的是白的，那连后发现怎样？什么白天走完了，变成在晚上的世界，晚上走完了又变成白天，你是不是在循环？你是不是在循环？是不是？你去想说，如果白天的世界跟梦境的世界它是一个莫比斯环的话，你觉得是怎样？有没有可能？因为你走进来又走出去，你知道这个在赛斯的11个宇宙定律当中，其中有一个叫能量的到来跟能量的离开。赛斯的11个宇宙定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叫做做好的跟做坏的，没有，你找不到。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上到赛斯的宇宙定律了， 但是你看三摄宇宙定律是跟我们的定律是不一样，我们的定律是我一定要做很好，我一定要尽量做对，我一定要表现的最好，然后最干净最淋漓最什么对，对不对？这不是宇宙定律，这个不是在我们说的十一个宇宙定律当中，没有这个，好，只有价值完成才是。好，所以我觉得因为莫比斯环它其实是形成所有的这个宇宙的循环嘛，比如说你的呼吸循环它是一种循环嘛，你的日夜之间啊，你的时相之间转世之间，这个部分都是莫比斯环所做的事情。然后莫比斯环之后牵涉到我说的戴维伯姆的那个次元次序理论，然后再牵涉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睡醒几何，你就发现你已经差不多建构成一个实相的一个基本概念出来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谈到真的事情来讲的话，那么他可能前面的那个部分，那么他创造一个真现在的这一世的状况，就是说他出生在对他非常有恶意的妈妈的家，爸爸又逃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先生去依赖，那像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一点像自相似性的一个莫比斯环呢、或者是叫做萃形理论也可以了。还要大家都沉默，有什么想法吗？因为我们会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为什么需要一直在投胎？因为投胎的话，它是类似像在画雪花或像画曼陀罗那样，你每一次画一点点格调，一点点小小的昏形，小小昏形之后，你会发现画了一阵子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变成前行，而在前行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地方呢，它都可以还原到原来那个部分。你们知道前向摄影的理论吗？对不对？前向摄影理论是说，如果把一张纸你把它撕成最小的碎片，每一个碎片当中的最小的一个它还是具有所有现在这个状态的一切，对吗？那个就是我们说的 DNA 啊。所以你才可以说，我今天一个细胞拿下来以后，我可以克隆成我现在一个我啊。听说狗就是这样复制的嘛，克隆一条狗，对不对？听说韩国很多人跑到韩国去做克隆一条狗回来嘛。好，那也就是说最小的东西它继续复制的话，就变成原来那个部分。这是我个人的猜想啊，我的猜想是说鲁伯的那个 WAP 我个人是觉得说它是一个弯曲跟内在实相变成可以 touch 的一条通道，所以它可以直接走进去里面，然后又可以从那边又走回来，它是个循环圈啊。那莫比斯环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两个面变成一个面，然后它是可以不断的走进走出，它是一个循环圈这样子。我知道这个目前讲这些东西可能
刚刚老师的意思是说，鲁伯的自发性原来是当他还在把自己显现的比较脆弱不强悍的时候，他的自发性的东西可能可以出得来，当他变了，因为鲁伯的状况改变了，他必须变得比较强悍起来的时候，他自发性的
东西反而会不见。对，这样讲，如果说你今天是个音乐家或是一个画家，那原来你是按照你的自发性，用自己的感觉，因为你的感觉连着你的内在感官嘛，对不对？用你的感觉去作画，去弹琴，你可以弹出非常好的东西，而且是他在提到说不是学徒的艺术，是自发性的艺术。不是学徒的，是不是说我学别人该怎么做啊？那现在好了， 假设说我现在我的音乐或我的画作卖出去之后，哇，人家说哦，这个是大师，然后呢，你就开始就有人来指导你，你要怎么样去开画廊啊？哦，比如说我今天是邓丽君好了，那就有人来教我说你应该怎么唱才能够把某个音色表现得更好啊，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我在表现的是社会标准认为最好的那个部分，但是不是我本来的那个部分。他是我去过度的强悍的去 dominate 你现在的一个能力状态的时候，他就不是在自发性上的。我如果说我写文章，然后呢写出去以后啊，人家觉得很好，那本来是我的感觉在写，对不对？然后呢，因此报社的人就告诉我说啊，你就要怎么讲才好啊。那么因此我以后在写的时候，我都要考虑怎么写才会。
可是你怎么去分辨这个自我跟感觉？因为这中间是非常模糊的地带，而且常常有重叠的时候。
它其实是并不模糊，因为你在做是你按照你的感受去做的，那现在是你去投其所好所做的。赛斯好像讲过一个故事嘛，他说如果是一个小朋友，他本来在草地上好高兴，然后就翻一个跟斗，哦，然后大家都拍拍手，哇，怎么翻得那么好？然后为了让能够再度的得到掌声，哦，他就不断的翻跟斗，可是再翻的跟斗就不是自发性的了。所以我之前有提到说，如果你今天是为了取得别人的赞美或者取得别人的观点或看法的时候，你的自发性自然是没有啊。那假如说我用强悍的想要去介入，想要去，那你跟你原来的那个有感觉感情有那个情绪出来的那个能力是不一样的啊。你要讲我今天在上这个赛斯课好了啦，
可是那也是真的感觉他才要变得强悍。
没有，他是因为被迫的，他被迫的。他我这里提到他说是他被迫，他强烈的自我，这个，尽责的感觉，没有办法被强迫被接管的控制权，然后不给自发的自我任何的缰绳。好，就好像我今天呢，比如这样讲好了，婚姻发生问题了啦，那老公有外遇了，我气死了，我就跋扈到不行，像那个徐志摩的老婆，对不对？她本来是一个最传统的女人嘛，结果她变成前中国，最有名的女商人嘛。
那哪个才是自发？
我觉得两个都不是了。她一定有她自己的，但是也许她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不晓得，又不是她，无法去论断哈。但我的意思只是在讲说，当我们在做迭代的时候，我们在把这个原来的形变成另外一个形，我们的原来的目的是想让它完形嘛，对不对？好，我们本来是想让它完。那假设说我今天的迭代的方式不是我原来要的啦，比如说我今天要做雪花，那本来是一个 小三角形，我只要相反迭代，左边迭代，右边迭代，我只要稍微变一下，我就立刻变成一个很漂亮的雪花形状。可是现在是说我去移动它，让它不要按照迭代的方式，因为这是我们在世俗生活当中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我要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actually 很多人
我们都一直在控制我们的生活在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让它有任何变化。
对，那不一定做到，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做到自我价值。
对，因为你不让它有任何变化，它就不可能有迭代，它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睡醒嘛。那既然没有睡醒，就没有可能有任何的几何图形会出来，或者是它能形成那个真的好的东西出来了。
因为虽然我们不是张幼仪，可是我们来看她的 case， 她从这样一个女子变成这样一个女子，可是她遇到的环境就是这样，迫使她必须走这样的方向。可是依照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那也不见得是她的自发，
不见得。
对，所以
我们现在讨论今天的课程，她是说不是吗？他说他不是
的，
原来是，对，这个东西很吊诡，因为你的自我去思考，你知道像我说的那个睡醒图形哦，后来他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全身五脏内腑都是睡醒出来的，所以一个细胞一个不断演化，从变形虫开始睡醒出来的，然后 对一个忧郁症者，据说最好的治疗方式是让他去看不断看睡醒的图形，因为实在太复杂了。但是复杂当中呢，他的脑袋无法再去吸收的时候，突然间他没有办法用自我去理解他，然后因此他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那我在想，我个人在猜，如果说我们要进入所谓的莫比斯环，就是说从现在自我进入到内在自我的这种莫比斯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迭代图形，因为你自我真的无法跟随了。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理解吗？一个忧郁症的应该说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
对，当然，因为他一直想控制，他不敢走嘛。
然后他走不掉。
对，他就走不了。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只是我们是轻微的忧郁症者，我们不敢，
每个人都有，
我们不敢做任何生命上的改变，我们不敢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那个曼陀罗的图形会那么有疗愈的效果？因为它是不断在开花，好，不断开。你看，像很多人，像印度啊、西藏啊，常常用曼陀罗做很多治疗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曼陀罗在图形上，或者是甚至在意大利的那些图画上，或甚至在回教的那种图形上，都会变成一个对等图形，然后不断有自我相似性的那种变化？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会那么具有疗愈的作用？因为它就是迭代的效果，那迭代的效果其实就是前行的效果。当你 自己的自我意识无法 去 catch 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很容易进入。所以你如果要进入那种内在世界或内在的自我，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你如果看那种迭代图形的话，迭代图形非常非常奇幻跟漂亮。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弄一些给你们看，漂亮到可以说真的是，
那跟万花筒是一样的意思，
有一点像万花筒，它比万花筒更漂亮。
你有万花筒也是这样子。
有很多图形，他们说你就这个东西根本就可以放在博物馆里面了，或艺术馆里面。那作者说不行，因为放在艺术馆你是不让人家碰的，这个是要人家碰的。
可是它的原理是跟折射，然后跟万花筒一样的原理。
对，那折射其实就是迭代作用啊。他们说在那个星际大战第一个公主出来，从机器人走出来，然后她去发表一场演讲，演讲内容不管她，但是这个从那是几十年代的机器人走出来的人，她是栩栩如生，是立体的。那因为那是迭代出来的效果，所以现在做卡通影片就不需要什么我这个图描描再描了，没有这种东西的了。你们天天都要 接很多那个Line 啊，或者是 WeChat 上面不是有很多说一个动作很简单的动作在十秒二十秒，对不对？然后它就一直环复一直环复嘛，对不对？那个就是迭代，那就是莫比斯环啊。对啊，但是那是最简单的啦。你去试一个东西，我这个我常常在试哦。比如说我今天突然间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睡，我就换一个东西在听了，其实我还不到两秒就睡着了。因为你脑袋接受不了的时候，它啪的就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说曼陀罗啊，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会，假如说你真的是进入这种情况，像易经的计算呢，它可以到后来的话，你根本无法再计算下去，因为数字太大太繁复了，你知道吗？那易经算不算数学？绝对算了，易经绝对算数学。然后赛斯，你在第九册，我们在下一两章，赛斯说这个世界是数学计算出来的。然后我说的那个莫比斯环，他是数学家，你不要以为他是艺术家，他没有，他是数学的，用数学公式推算出来的。好，所以实相是可以用数学推算出来，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我们的实相是用数学推算出来的。那你以为很复杂吗？
明明一个人存在的不一样是因为情感，然后他又说这个世界是数学推算出来
的。对，但是你会为什么会有这些情感状态，这个是有数学公式的。Z 等于 Z 平方加 C。你看这么简单，他们你看以前在 爱因斯坦时代哈，他弄了半天，结果爱因斯坦用个最简单的一等 MC 平方就把它全部都解决掉了嘛，对不对？那像那个几何图形哦，
那以后我们把每个个体看成数学平方，
事实上是啊，你不觉得是吗？你的身上的某个原子电子都是这样绕行的，它是按照一个图形在绕行的啊。我知道这样的课程很难得到共鸣的、啊、但是你不妨听听看，因为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啊、也不见得是对、啊、但是我曾经跟我
这
好朋友，
那爱这个字也是数学推算出来的吗？那种情感，
我觉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啊。
嗯，
对啊。比如说这样的针碰到螺，你根本那个应该是跟前面的那个迭代有关的吧？啊，你会发现那个迭代出来的图形哦，是真的。真的非常具有美感、和谐感、爱的感觉。那我这样会不会太离题了？我是希望把这几个东西串在一起。我们一直在提到，你要讲说前向摄影、前向摄影，然后你每一个小细胞都包含着所有的细胞的资讯，那到底那个是什么？好，那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个其实就是迭代的原理，就是碎形几何，那就是碎形几何。它最后就好像。我说的大卫伯姆那一样，就很多的墨水往后转的话就是一个嘛，你往后转就是一个，转出去就很多，然后很多的那种透视镜就变成我们说的万花筒嘛，好，那它其实会产生互相叫做回馈反回馈干扰的这个效果。你看我如果面对麦克风讲话哈，很多声音会一直很杂音很大，对不对？其实一开始是不会，因为它一直累积我的声音，然后变到一个程度，它没办法承受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回馈系统。那所谓的回馈系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碎形原子，它是叠一直叠下一起叠下去的东西嘛。那就因为有迭代的作用，有自相似性的作用，所以才会有相生就有相克嘛，因为。相生相克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迭代作用，或者是说我们的前后摆动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一种迭代原理嘛。好啦，讲这个东西到时候没有人克了，讲一点没关系嘛、哦、因为我要解释那个 WAP 是什么。就我跟我这朋友讨论，我这朋友是非常坚持，就是如他对真理是非常坚持的哈。他如果说不通就不通，他不会讲任何情面的，他一定跟你争到底的。但是他对我这个看法他是同意的。他那个道瑞的一到五册之前给的是轻轻的版本嘛，他看不惯看不顺，他重来，他从头整理。他昨天在跟我要一些资料，我相信他翻的东西会比较好，他是蛮认真的人。OK， 好，我是要解释一个东西，就是说强内尽责的自我，所谓强内自我尽责的自我，就是那个相反的由原来非常依赖的自我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况的自我嘛，他接管了控制权，并且不给自发的自我任何的支持跟缰绳。这就是我一直在提到说很多的心灵身心灵老师、哦、他给你的方向是相反的方向。好，意思是说只要我想要有什么不可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我现在不要这样做了，我要相反的方式做是可以啦，你可以暂时这样做啦，你可以暂时让自己心理上舒坦一下，可是真正来讲，它真正的秘诀不是在于跟现在的状况相反，或者是摆脱，而事实上是要去觉察你内心的感受，而从你的感受当中去找自发性的那个力量出来，那个才是真的教导了。不然的话，你说我正面思想，那你正面思想原来的叫做负面，那现在变成正面，那不就是一正一反吗？啊，那不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他其实是这里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嘛，那你老公现在不能负责任了、啊、老公生病了，然后老公看起来很没有用、啊、所以 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看起来病会无所不能的、啊、那基本上你也没办法保护你自己，那更何况去保护他呢？那他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你身上，那他何以为家呢？对吧？那他是这样讲，如果人格的话，你要去充分发挥潜力，你就要有一个大突破啦。所以那个自化的自我被降到底下，为了想要更强的一种突破方式的话，他把自我压在底下。所以这就是 回答玛丽的问题，当我用另外一种方式的时候，我有没有锁在我自我上面？没有，因为自我是被压在降级到底下。它英文是 relegated to the underground、啊、就是它把它压到地底下去了、啊、然后利用其所有的力量，通过非常开放的心灵管道去强迫这个问题。它用强迫这个字眼，强迫我就是要这样啦、啊。那有的时候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现在呢，以前我都是、被欺负，我现在好了，我就到外面去尽量花钱了，我尽量我要满足我的自我。其实那个是有的时候是相反，是强迫你去使用某些管道，并且在过去曾经是鲁伯个性的一个未曾意料的深层部分。可能你在你的个性当中并没有开始，并没有这么样的意料的一个更深层的，就是说你从里面是有一个某些因素，可是没有在意料里面的，它不在计算里面的。所以你看这个爱到底有没有数学公式，我相信也是有的，因为没有意料到嘛，没有算到的。然后确定的挑战跟冲突，所以当自我的部分太强悍的时候，一定会确定的一个挑战跟冲突啦。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教导跟你外面所听到的身心灵的教导会一样吗？应该不一样吧，对啊。但是话说了是没有错了，没有挑战跟冲突，人格几乎没有往上走的路。但是并不是你要把自发性完全放在地底下啊，是不是？所以特别是理解方面，你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有更多理解是没有错。你自己的关系确实在某个程度上恶化了，如果本性的自然性本来就会几乎要枯竭，你跟鲁伯都会很想念他。就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本来是在一种状况，假如你如果你是蛮强的话，他依赖你，哎，你们也这样还哼哈二将，也还蛮过得去。可是两个人其实都没有自发性，你们都很想念他，可是你们是现在熬到现在的。那还有问题，所以这些都是由过去的符号跟自我相关性推动的。
过去的
符号，symbolic simple、好，那所以从这一点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睡醒理论，也就是说它跟过去的一个 simple 还有呢跟自我相关性是有关的。它的翻译可能翻译成协会了，但是我看它的英文，我去查了英文，它的英文是 associationsSo association 的话应该是相关性的，是比较是跟你自己的相关性。所以从相关性跟它的 past symbols and association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睡醒啊，就是迭代啊，就我以前是什么样形式呢，那我现在为了要移动，所以我有另外，但是我有一个移动的方向跟我移动的方式。所以各位，如果我刚讲的这个理论呢，你再去思考，再去思索，然后再去比对，因为其实这个方面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资讯，然后你去思考一下，因为这个对我们在学赛斯或者是灵性上的成长，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它是有帮助。你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观点是什么，就如果我移动，我一定可以做小部分的移动，不管我的移动是什么，对吗？就算一个小石子，我移动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世界了。我不但移动它， 不管它移动刚开始看着没什么意义，可是它移动久了它就变成有意义。好像因为他们在谈这个睡醒理论的时候呢，在他这里有练一个给你们听一下。
说的那个睡是哪个睡？
睡就是破碎的睡。好，他的英文，他有一个英文的哈，英文叫 fractals， F R A C T A L。F-R-A-C-T-A-L Fractal、yeah. 然后你们如果要玩的话，它有一个 app、哦、它的 app 叫 F-R-A-X 然后 Space HD、哦、你应该可以在、那种 app 的软体上去找出来、哦、你可以你用那个东西玩，你会发现我只要一点点小移动、哦、我每次一点点小移动，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能够 构建出很多完全不同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这就是行动带来更多的行动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了。为什么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因为那是睡醒理论，它属于睡醒几何的一部分。在你现在大概两三百年前、啊、有一个叫威廉布莱克的人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首诗，他说从一粒沙看见一个世界，从一朵花看见一个天堂，掌心里面握着是无限，而永恒就在一瞬之间。那这一首诗呢，其实跟后来在谈睡醒、这个理论的人、啊、他会相信、这个两百年前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他一粒沙是可以还原成一个世界，没错，你不要不断重复它就可以了。所以你们会发现你常常听人家讲说那个 coastline、啊、那个沙滩、啊哦、就算一小段的沙滩、哦在每一粒沙当中都有那个形状在。在我们的每一个 DNA 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我问各位，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身体上就具有你的 DNA？ 那这个 DNA 它 会很精密的长出你的身体，就好像我说的，单单一个肺好了，一个会有四个足球大的平面肌，然后它不断的去复制它的神经元。它，你觉得说它很复杂吗？它没有复杂，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复制动作而已。但是复制动作复制出来的东西就是完形。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纯粹是用赛斯的东西去纯粹去用理性去思考，你比较难去思考了。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些图形，你可以知道说，像在欢丽那个心灵的回旋面，它其实我觉得回旋面那个也不见得是真正正确的，它不是回旋，它其实是类似像莫比斯环啦、啊、就我可以走到里面又可以走出来、哦、我们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啦、啊。我每一个人都每一分钟都可以做这件事情了。你可以走到里面去，又可以走回来，又可以走进去，又可以走回来、啊、然后他的所谓的、哦、我这一圈跟另外一圈能够相连，而且可以虽然是相连，但是它是一体的。那跟三次元、五次元、多少次元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假如说次元是一个圈圈的话，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方形的折叠，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对不对？今天晚上我再花几个给你们去玩一玩了，因为睡醒几何是需要去了解的。我昨天有问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吗？都没有人回吧？
我看了，昨天晚上看的。
没有，我说我后来有问说睡醒几何，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所以这里这一节课、哦、他也在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教导是把我们比如说从这个地方要拉拔起来， 好改变成另外一个形式，这是不可能的啦。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有自发性嘛。啊，你既然有自发性，他改的方式一定是按照你的自发性，不然你把它改另外一边，他立刻会把你拉到原来那个地方啊。
那个真后来有回到比较中间，
我们 用睡醒几何来讲，啊，有一次，好，他是女巫，他是妓女，然后呢他跟这个尼宾到底是有嫁他还是只是有一段这个夫妻关系我不晓得，好，但那个时候他对尼宾的感情他是非常怎么讲，就是差很远了，啊，
嗨，
可是在这一世他跟他的关系是不是改成有很多时候是蛮 romantic 的，然后是不是可以谈，可以互相了解，然后有相对的沟通。那我问各位，这样算不算睡醒？破碎的睡了，哈 ，fretto 算不算 fretto 是吧？我从这一个部分移了一位，是不是一种睡醒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你去了解睡醒几何，去了解那个我说的莫比斯环，其实是对。你对赛斯的理解或次元的理解或者是转世的理解，你会有比较清楚的概念。好，为什么这一世当教皇，下一世要当十二个孩子的吗？他不是楚豪，他是一个类似像自我相似性然后的重复复制的这个原理，啊，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毫无疑问这些一切都是由过去的一个 simple跟他的自我相似性他的 association 所推动的，随着精神发展的出现，那么过度信念的自我或者是过度控制的主导的自我了，他过度信念我不太喜欢这个字眼，过度主导的自我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你觉得不对，那我下一个做法一定是比如说我今天喝酒啦，酗酒，我现在很不对，那么你的要求是我们明天开始就什么都不要喝，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做的吧？从以后都不能再喝了，其实它不是，应该是类似像移动式的，哦，回到一个比较一个自发性的部分，其实这反而比较容易不再去喝这个酒了。但如果说你切掉的话，那个内心的渴望并没有办法立刻切掉啊。我的意思是说，啊，这里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过去的符号跟相似性所推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它还是带着前面的那个图形在做移位吗？不是吗？是不是我们转世的经验是不是从这个变成另外一个，但是有一点移位，所以他从当女巫当妓女 的那个会跳舞的小姐变成他现在的真，他跟尼宾的关系是不是某个角度来看他和缓了很多，他有没有和缓很多？有吧。 好那 你们再去看一个状态，这也都是非常有趣的状态，就是尼宾跟雪琳跟尼宾呢，他事实上是仇深如海，哦，当时呢当尼宾的老师，哦，简直要把雪琳把他宰了，可是因为雪琳是老板的女儿啊，就那个读书那个那叫私塾，是不是那个学校的支援者的女儿，所以他没有办法动他，哦，可是两个人仇恨很深，对不对？可是到了变成后来的这个施华金斯，然后他变成罗，然后呢两个人在 同看圣经的同时，倪斌出来了，雪玲也出来了，两个人还对话，还在那边相骂，对不对？可是当时的状况是不是他发现哦，你怎么跟真结婚了、啊？这个人不是那个跳舞的那个吗？有没有？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倪斌本身是不是松好多？
是不是什么？
他松掉了，他对雪玲的怨恨松好多，然后对这个真的那种不满的部分也松好多了。去看那个倪斌雪玲这一章，然后你去试想看看、哦、原来这个不断的移动不断的活动当中，他一个小小变形的时候，换个角色换一个立场，然后带着原来的自相自信的话，他原来的部分会放掉很多部分。那我问各位嘛，那你假如说我今天我们用以循环的角度来看，以莫比斯的角度来看，是我们在所有事情都在循环，可是这个点上我循环不过去，那我循环不过去，因为我换了角色以后，我既然循环过去了，对不对？倪斌跟雪玲就不再那么就互相可以相处了，倪斌不再恨雪玲了，雪玲也不再恨倪斌了，他没有真正两个人对打起来，却是透过一个不同角色的一种方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嘛。
您可不可以再讲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倪斌跟雪玲是仇深似海，好，两个人见到就要打架了，因为一个人说他是妓女，然后他说你比罗马的妓女还糟糕，你不读书，那你去当妓女好了。那雪玲的话恨死他，所以把他最珍贵的泥板，那个可能是雕刻圣经的原始泥板，那简直珍贵到不行的泥板，把他拿来击碎，仇恨产生的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当倪斌发现雪玲在旁边，也就是苏瓦金斯在旁边的话，他简直快要发狂了。可是那个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说哎，他不是不完全是雪玲的，而所谓的倪斌他事实上他是罗了。那透过这样的关系，透过跟真的的关系以后，他会发现情况改变以后，整个观念很多想法突然间发现自己是松掉了。就好像我们在画曼陀罗，当一个小点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发现对比的时候呢，当它图形形成之后，现在它蛮美的了，不会有那么糟糕的情况。
那我可不可以因为这些故事理解成，如果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你发现这一世里面没有什么过不了的，或者是没有什么跟人家人际关系或者是事情上不顺的，那代表你不用再转处理什么事，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在乎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事情？有没有其中有没有自我压制的部分呢？
那如果没有呢？因为你很自觉说
没有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就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再转世了，
就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再转世。
那你为什么要来呢？对，那你为什么要来？
不是，我是说，如果在这一世发现说，对，如果这一世的事情是物质实相世界，你解决了某些东西了，然后你发现，哎，其实好像也都顺的，没有什么特别 specific 需要去面对的，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再来转世？
我想应该是吧。
是也说不定在这个时空有遇到啊。那遇到，比方说以前有很多纠结，那个人现在不在这里，可是回去了以后还是要把以前的事情还是要做一个解决，也有可能的嘛。
那有可能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没有安排你在，
也没有这一世没有安排。
对，这一次面对。
All things can be possible, right?
因为事实上，意识的本质是不断会进化的，不断会行动的。我们继续哈，那么现在无法隐藏那个主导的自我，自我的一部分不再以牺牲另外一部分为代价来占主导地位，身体上的状况代表了冲突，那因为过度 主导的自我呢再次去接管缰绳，那已经慢慢让自己适应了现在，让自己融入其中，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身体已经恢复了症状。那随着完全的整合，身体将恢复正常。如果这个过程看起来很慢，你可以放心，它是一个和缓而且稳定的整合。除了整合，完整的整合就足，除了完整的整合就足够了。如果人格要发挥它的潜力，所以，因为你的自发性还是藏在你的内心里面。好，那如果说你今天呢，用另外一边去，一定去用很强换的这部分的话，它有一个程度，它会进行从这边再去进行整合。那一整合进来以后，那么身体状况就好了。就像我说你在画碎形图或者是曼陀罗图的话，你从这边发现一到二分还是觉得不完美，再画一边，你更好的图形的一个完整了。那整合过以后，就冲突不会那么大。那么如果人格较少，因为他是讲 the personality settle for less， 所以应该不是人格较少，因为他是 settle 了，就是你设定的会比较少的话，那么真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了。就你的 personality 不是 settle 比较少一点的话，那 conflicts 就不会再生出来。然而除了诗歌之外，在人格选择的任何领域都会产生冲突，即便在那个区域，但是可以达到全部潜能，潜在能力是非常可疑的。因为这一节的前面他有提到，早期的话是他的任何的动作都会被打压，对吧？他的任何比如说 讲任何事情或做任何事都会被打压，神父会说你这个是离经叛道，然后这是不对那是不对，你看他的生命都这样。但只有一个东西是 OK 的，是他如果写诗的话，因为他是不需要凿边际的，不需要一定实际的，所以在写诗的时候，然后他就发现他不会冲突那么大了。好，他不会冲突那么大，人格的部分呢也就会比较少一点，就 personality 也不会那么少，他就不会有很强烈的部分。可是如果这个部分进去以后，赛斯的说法是说，那么很可疑的就是他自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样是不对的。我如果说有一个这样就好了，假设说你以前跟男朋友写信，然后妈妈看到了，把你痛打一顿，然后现在如果你假设你还没结婚呢，你再写一封信来给男生，其实没怎样的。现在比如你的年纪，可是你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很不对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的自发性会被埋到土地里面去，他没有办法真正把他所有的能力跟能量，施展出来。那反过头来讲，比如说我觉得正面思考很好，我们就是要。为了钱，我们自己的权利来奋斗 ，OK， 那很好，对不对？可是你在奋斗之后，你回过头来问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心不安的现象，对吗？会不会？会吧？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们一向都很节俭了，然后今天突然间接受了信息说，其实人生才几岁而已，这钱就是哪来花的？好了，你就到外面去呢，叫个龙虾200块钱，那就给他馄饨吐。囫囵吞下去了，当时觉得你看我现在怎样怎样，可是暗夜里面你内心里面还是觉得说我干嘛花这个钱，你知道我意思吗？就那个由以前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对自己的那种责怪，它不会让你完全顺畅的啦，因为你会有一种冲突的感觉。但是其实赛斯在看冲突，我个人是觉得赛斯在看冲突，他不觉得那个是冲突，他其实是类似像一种类似像干扰的现象，干 干扰才能够让你产生新的图形那种感觉。
也不算干扰吧，就是它自然的在显现另外一个另外这样子。
对，
所以也不叫冲突，
也不叫冲突，但是我们会觉得很冲突。我的意思是，他这里提到说，是的，其实他说我很怀疑，因为除了写诗之外，其他他做任何事情，这不是你的本质 啊，可是你做了以后，就算你做了，你不见得是你的自发的一部分。但是 不是自发的一部分应该也没有太大关系，反正你慢慢会整合吧。然后这里呢，9:45真花了很长时间睁开眼睛，当他成功的时候，他非常的沉重跟闷热。在这 超长的期间，我以为他处在一种深度的状态。我们再讲一点之后就结束了哈。他说所有的父母都吓坏了他哈。All your parents 了不是什么，你的父母吓坏了他，因为他看到他们自己的父亲通常作为自发性跟情感主义的传递的东西，往往是无关本能性的行为，似乎自由或自由行为是无理推进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担心自己的自发性是也是无厘头的哦，所以他早年肯定会有一些原因他无法区分，更害怕自己的自发的自我，所以他看到你害怕父母的行为，所以他的记忆哈，他的自我限制就加倍了，试图把自己的自我再盖上一个被子。有一段时间他真的真正的自发性跟盲目的推进所引起的行为混为一谈。他说所以他无法相信他自己的自发性。例如你的母亲说他经常在想的，那么因此鲁伯会认为他是他的自发性。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看到言语跟行为背后的这个盲目的恐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真的一个状态是多么的糟糕。他并不自发性，因为他看到自发性，他觉得自发性是无厘头的。那既然是无厘头的话，他就不敢。
恐惧很深。
对，他恐惧蛮深的。那因为恐惧深，所以他会更加的自律，限制自己，然后把自我盖上一条一条的被子。然后他把自发性跟盲目推进是把它混为一谈的，就像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从自发跟自我在行动这个部分到底该怎么去区分，他把它混为全部都混为一谈了。那他举他的妈妈的那个就罗的妈妈的那个例子，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我可以说，其实狮子固执世界的人，我在想，90%以上都搞不清楚自发跟自我。
搞不清楚也就算了哈，你现在才在听人家告诉你更好的那种标准是什么，那就变三四格嘛。原来是你现在的已经被训练。换一边的那种盖了很多条毯子的自我，然后跟原来你想做的那个自发，然后呢又变成你想要用自我去控制的另外一边，然后再加上那些什么 高明的老师专家教你的另外一套，那你怎么去用你真正的感觉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呢？
而且就像这一样，在一个混沌的状态里面，还搞不清楚自己。
是，所以我今天提到的那几个，就是说，你如果从莫比斯理论当中，你可以从这个实相走到另外一个实相，又走回来，所以因此你可以在这样的循环当中，就是我说的那个真，它有那个 warp 哈， 有那个可以进进出出的那个能力哈、哦。然后再加上你知道它其实不断在复制，不断在复制，你现在看起来是不完整的图形，可是它是对整体来讲它是一个整一个完整的图形，而且它不断用另外一种新的方式在复制。而你在做任何一个前面的这个部分哈，比如说我现在在做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的后面它其实是配备有所有你现在已经做的东西。
陈老师，我们现在赛斯推荐的那本自我形象整容术啊，跟那个 Eckhart Tolle 讲的那个小我之间的分析比较那个，
因为其实赛斯在讲自我形象整容术，他告诉你的就是用一种，比如这样讲好了，我现在呢根本起床都没有办法起床，好了，让我自己能够起床，我就喝一点粥，是吧，吃点简单的东西，那个可能是叫做自我形象整容术了。好，那到一个程度以后呢，其实你必须要看的是说你内在里面真正要你做的事情，然后你要去 follow 它。所以他跟你讲说其实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没有错，但是他是因为你完全抓不到任何能量，或完全没有储备任何的观念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可以储备你的能量。那能量一储备以后，就好像你学会了脚踏车，就不要用一个人一直在后面扶着你后面的后座来让你能够平衡嘛。那自我形象整容术是不断让你自己用一个正面的方式啦，好的方式啦，然后往好处去想。但是这个如果说一直变成一个工具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怎么讲，随心所欲而不逾己的方式去看看你内在里面要你做的时候那个自发性的能量。
那如果是这样，赛斯为什么要推荐那本书呢？
他一直在讲，他说这个目前对你们是有用的，就好像他说灵印版刚开始对你们有望，千万不要丢掉嘛。可是当然很熟了，他说你灵印版不要再用，因为你用了会限制到你啊。好，那一样的情况，其实赛斯比较重要的还是讲到自信或自发性，也就是你的内在能量跟你之间能够完全合一来一起运行，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假如说我现在拉了一个情况，就是我必须要随时看我好的那一面，那个好的那一面他做的事情是在储备你的能量，就像你储备你的身体一样。比如说你每天运动，你运动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去爬山嘛，对不对？可是你已经很强壮了，你不见得要每天都是运动嘛，有时候可以不运动没有关系的，因为已经够强了。那假设说你打坐啊或怎么样，或到深山去修行，那一段时间是 OK 的，因为呢你到深山去修行，你先去掉所有那些干扰，然后让你的能量起来，让你的意识清晰了，然后你还是回到人世间，你还是去处理你的人世间的事情，那个都是短暂的事情。就好像如果你打坐的话，你打坐的目的只是在储备你的能量，那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意识啊。那有能量的话，比如说我能量足了，我现在信心足了，然后自己的感知状态非常非常 OK 了，没有太多恐惧的话，那么你的意识形式就会比较充足。那意识形式比较充足，你对要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准备怎么做，不过你会很清晰的。好，所以他的很多教导，比如说小样多餐啊，或者是说自我形象整容啊，或者是该吃什么该做什么，然后床怎么睡啊，或吃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不要吃啊，怎么不要穿太多塑胶的东西睡觉啊之类。其实那个东西呢，它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在让你先不要有那些限制，然后比较容易去结合你的观察点。那因为能量一储备以后，观察点就出现了，观察点一旦出现以后，它就能够看得见，看得见以后它就产生新的能量状态。我个人是这样看法了。那至于小我的话，小我比较像是自我嘛，是不是？比如说完全是由外在世界所看出来的东西，就是由我外面的世界，我看到的只有外在世界，并没有我所谓的内在世界。那是属于小我的部分。
所以这个自我跟这个小我其实差不多的。
自我跟小我差不多，你可以用各种名词，有高我啦、低我之类的。但其实它是所谓的显次系跟隐次系嘛。 那为什么有显气室跟隐私器？我是用迭代或者是睡醒理论来讲，因为它是有自我相关性的一个重复使用。那重复使用的目的是它是要构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自己嘛。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知道这种不太容易吸收的东西了，要不然我们就休息一下，又快四点了。好 ，OK， 好，谢谢。等一下，看看得写什么。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他现在人在楼下送我来的，
真的？请他进来？
他不肯进来，但是他肯送我到楼下，我已经谢天谢地。
那待会儿他再送你回去啊？
对，他接我回家，在我家。